我们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3章1到6节，短短的6节。奉主的名，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封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沙涅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平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有你，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又进入到每年一度的圣诞的节期啊，圣诞节也过几个礼拜就要到了。那今天的经文是啊，属于教会节期年的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是讲到要预备主的道路。怎么样预备主的道路？这一段预备主的道路啊，在这个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还有约翰福音全都有记载，就说明这个施洗约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而对于每卷福音书的作者来说的话，都记忆深刻，都必须要 记录下来。因为我刚才 翻找了一下，原来在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和施行神迹的这些事情上面，有很多的都是记载了三卷福音书里面有，或者有些只是记载在两卷福音书，或者有些只有记载的一卷福音书。只有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因为犹太人指望耶稣做王，这个神迹啊，却在四卷福音中就有记载。那对比今天这个关于施洗约翰啊，为主预备道路，在旷野啊约旦河边为人施洗，使人的罪得赦的这件事情，也原来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说这一段的记载是非常的重要。当时施洗约翰的这传道的时代背景，是罗马帝国派了一个巡抚叫比拉多，也是后来啊接受这个犹太人的请求，然后把耶稣钉死的那个巡抚啊，就是比拉多，就是我们这个使徒信经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是在比拉多啊手下遇难的。他是统管当时的这个犹太全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哈。当然这个版图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的那个版图是最大的啊，之后就有不同的程度的那个应该没有比他更大的，只有更小的。那现在仍然是一个以色列国，还是一把像一把刀的形状。那比起台湾来说的话，形状不一样，台湾比较像是一个番薯，然后以色列是一把刀，因为他们两个地点的因为这个大小差不多，所以说我今天会比较的台湾的国土的这个面积为什么称台湾的国土呢？很多大陆人的弟兄姐妹就会觉得，王牧师，你承认难道台湾国吗？对不起，不是。我承认什么？台湾曾经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对吗？这是历史的真实性。之后呢， 中华民国只剩下台湾，所以说台湾就带回了中华民国，但是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很明显是两个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中华民国。OK， 那但是如果从外国人看这个台湾的话，看中国这个字的话，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上中华民国才叫完整的中国，你们觉得对吗？这是政治课题啊。好了，不讲这些。我等会还会引用到一点哈啊，做个比较。OK， 施洗约翰是当时不对，施洗约翰这个传道的背景时代是在比拉多统管以色列国，但是这个以色列国只有台湾那么大 ，OK， 但是却有三个王，都是大希律的啊，大希律的孩子，三个儿子应该是哈，他们封地成为王，然后一个叫小希律做加利利封封的王，啊，加利利湖那一块，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封封的王，啊，吕撒涅做亚比利亚你封封的王。说穿了之后，如果把台湾分成台北、台中、台南 ，OK， 三块地方就有三个王。好，可是又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圣殿竟然有两个大祭司掌管。我们知道，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只有一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去为整个以色列百姓求赎罪的恩典，不可能两个大祭司进去，两个大祭司进去的话一定被击杀，因为这个不符合上帝的命令。但是在约翰和主耶稣的时代，竟然有两个大祭司，两个大祭司的互相的身份是什么？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岳父，同一个时间出现两个大祭司，这个绝对是神所厌恶的事情。可是这个出现两个大祭司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后来主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所说的，圣殿被污染了，圣殿被这些这个买卖牛羊鸽子的人，不但是牛羊鸽子，还有麻雀的鹌鹑，凡是可以献祭的这些动物都放进了圣殿这个外院，然后非常的热闹，而且还有兑换银钱的，因为你不可以拿罗马人的钱放到圣殿里去奉献，所以说他必须要换成圣殿可以接受的钱，所以说兑换银钱和这个买卖牛羊鸽子，因为他们懒得从家里面牵牛羊鸽子来献祭，为自己的罪赎罪也好，或是献感恩祭也好他们就在圣殿。可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得到大祭司的认可首肯才行啊，祭司长、祭司这些都接受了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圣殿不污染，被耶稣称为圣殿成了贼窝。本来圣殿是无论是犹太人和万邦人去朝见上帝、敬拜侍奉上帝的地方，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但是他们变成了买卖的地方，变成了兑换银钱、兑换贿赂贪污的地方。所以说很显然的，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的约翰他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你看我们知道彼得、雅各、约翰 OK， 通常称这个约翰呢叫做耶稣最亲的那个人，可能是他的表弟嘛啊。可是这个呢，这个施洗的约翰呢却是他妈妈表姐的儿子，所以说是耶稣的表哥，两个约翰，一个是表哥一个是表弟，这个约翰施洗的约翰比耶稣大半年 OK， 他的家族很显赫也是耶稣这个家族上是犹大支派的大卫的子孙，是王族，但是这个约翰施洗的约翰他是祭司的后代，就是 摩西的哥哥亚伦，亚伦成为第一代的大祭司，他的儿子成为大祭司，他的其他儿子成为祭司，只有亚伦的子孙。所以说这个撒加利亚作为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他是祭司，那么他的儿子是不是祭司？祭司不应该，这个施洗的约盖不应该在圣殿里供职吗？可是圣经却记载说他没有轮班在圣殿里供职，因为圣殿里圣殿的那个灯是不灭的，献祭是不停的，所以说是一天24个小时三班倒，每一班祭司工作8小时。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被圣殿被污染，大祭司接受啊兑换银钱买卖牛羊鸽子在圣殿里面，以至于这个施洗的约翰本来应该轮班的祭司却生活在旷野。圣经描述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蝗虫野蜜。可是我们知道祭司在很尊贵的，在圣殿里面他穿的是细麻布的衣服，他们祭一般的祭司虽然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但是他可以进到圣所，圣所里面有橙色笔、金香炉跟金灯台，他们必须穿着整齐，也为自己的罪这个献祭赎罪了之后才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敬拜上帝。当他的父亲这个施洗的约翰父亲撒加利亚在圣殿供职的时候，因为他跟他的老婆没有孩子，所以上帝就应许他要给孩子的时候，他就偷笑，不可能，我都这么老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不可能，我的老婆跟我都已经过了生育的，我的老婆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不可能有孩子。所以说他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哑巴了，直到他的儿子出生，而且要给他取名叫约翰，这是上帝给他爸爸撒加利亚的这个感动。撒加利亚在圣所里面供职，他的儿子也应该继承他供职在圣所，应该穿的是细麻布的衣服，并不应该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蝗虫野蜜，是个扮演人的生活状态。祭司家族是受这个圣殿的这个奉献的这个俸禄的，但是他没有穿细麻布的衣服，没有分别为圣在圣殿里供职，却是在旷野，在约旦河的周边活动。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上帝从马拉基书之后就沉默了400多年，没有说话，没有先知在以色列国里，在犹大全地。可是上帝终于借着这个施洗的约翰开口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第一句话什么？第一句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3:2。这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说记载这个施洗约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它有不同的细节，然后呢有些记载的长一点，有些记载的短一点。所以说施洗约翰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帝接着考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是谁？所有的犹太全地的啊，整个以色列国民，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最直接的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在旷野来到约旦河边，在伯大尼的这个地方啊，然后约翰说出了第一句话，呼召人悔改。结果事情就发生非常震撼的一幕。犹大是一个支派，也是一个地点哈，但是犹太整个地区，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犹太全地的人，就是包括3个分封王的管理的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来到约旦河边，都来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而且还在京城 最初王族的京城大卫的这个京城耶路撒冷里面这些尊贵的人也跑出来，有些是看热闹，但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都来到约翰面前，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礼。约翰在旷野听到上帝说话，就来，神的话临到了约翰之后，他就来到约旦河边，就波大尼这块地方，应该波大尼地方，宣讲的是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哪些人本应该，你们所有的人就包括了谁啊？包括了三个分封的王，两个大祭司，还有祭司长，祭司长就等于说是祭司中的总经理哈，还有大批的祭司，就是圣殿里面容许卖牛羊鸽子啊，做买卖，把圣殿变成贼窝的这一群人，权势的人。那么包括后来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下面那一部分，有些人来到约翰面前就问我该做什么呢，他说你有两件衣服的话就分一件给别人。税吏来 找约翰问我们做税吏的我们该怎么样呢，他说你当收的份不要多取。那些士兵来到约翰面前就问我们又当怎么样悔改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其实这些有两件衣服的比较富足的富户，就像美国的中产阶级，再加上税吏，就是可以以权谋私的人啊，士兵有刀枪在手，可以欺负弱小的这些士兵，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中层阶级，他们都来到约翰面前。本来有一个分封的王希律，他是有一半悔改的机会，但是这个施洗的约翰责备这个希律，你娶了你兄弟的老婆啊，这是不合律法的。所以说他本来这个希律是很，虽然把约翰收到监里面去，还是愿意听约翰怎么样子讲道啊，可是最终他不但没有全然的悔改，听了他这个后娶的老婆的嫉妒，结果就应允了他的子女的请求，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放在牌子上，拿来给他的 queen 啊，给他的这个王后，所谓他就是后娶的这个他兄弟的老婆。那大祭司亚拿盖亚法不可能悔改，祭司长也不可能悔改，有多少祭司悔改？在刚才的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到，在这个时代里面应该会有一些祭司悔改，因为本身约翰就是个祭司。有一部分祭司，有一些分富户啊，有一部分税吏，有一部分士兵，那么大部分来到约翰面前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的啊，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在马太福音1:5说，犹太全体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们的洗。什么叫悔改呢？约翰宣讲悔改，又施行洗礼。悔改就是说，刚才这个比较富足的要分财物给人，有权势的不要与权谋私，有那个力量的不要有力量去欺负弱小的。 这就是在有了一个悔改的心，接受了洗礼这一个印记之后，然后以行动来回应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果就是使过往的罪都得到赦免。其实何时悔改，何时受洗，罪就得到赦免。这是约翰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前所做的事情，而且他预备耶稣的这条道路非常的宽，因为大部分的犹太的全地的人都来到他面前，只有少数的既得利很大的群体，当然巡抚不可能悔改，疯疯的王三个里面有一个想要悔改的样子，但是结果也是虚晃了一招，没有悔改。大祭司不可能悔改，只有少部分的人没有悔改。当然也许有一些的这个所谓后来讲到的这个这批比较叫像是撒都该人的啊，就是贵族阶层。另外当然是有律法阶层的那些可能后来讲到的法利赛人啊之类的一批的人，教律法的这些人可能他们不会接受约翰的这个悔改的洗礼，他们觉得我们都遵循的律法，我们遵循的很好，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悔改，这也可能。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其实他不只是为犹太这个全地的百姓预备道路，他也其实为自己预备道路，因为他的出现是按照以赛亚书啊，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旷野有个声音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刚才在那个经文里面讲到高高啊弯曲的要变为直的，正的直的，这个高的低的山洼都要变成平的。这个从这个字面的意思上来说，就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没有这个弯曲的东西挡住他，弯曲有山路，也没有高低有高山的话挡住，这个是从物质的角度来说。但实际上真实的现象是说，耶稣是经过了高山低谷，经过了弯弯曲曲的路，直接来到老百姓面前。更多的是说，施洗约翰是预备了犹太人悔改的心，然后真的耶稣出现的时候，却是耶稣主动的进入到各村各落各个地方有需要的地方去施行啊拯救，施行医治，传讲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样的一个福音。那今天的这一段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到底对我们现在的今天我们所听所讲的人来说有怎么样的一个提示呢？第一，如果我们还没受洗，如果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些亲友还没有受洗，今年的圣诞节的这个使命就是让未受洗的人预备好了，等候庆祝耶稣节诞生。美国叫圣诞节，中国大陆为了要把这个圣字去掉，不以为耶稣是圣的，所以说他们把它改成耶诞节。你看，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半的亲友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们有个使命是说，这些未信主未受洗的这些的亲友们，我们有必要告诉他们 如果以前没有讲过，今年就应该有个使命说，耶稣的诞生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是圣诞，圣洁的上帝，圣洁上帝的儿子诞生在人间，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是我们需要 传出去的。我们本身如果是未受洗的人，我们也是在等候耶稣的诞生。诞生在哪里？两千年前已经诞生在这个啊耶路撒冷的这个算是郊区吗？伯利恒那块地方，犹大支派的伯利恒的这一块地方，就是大卫王的这个家乡出生地，伯利恒他诞生了。不可能耶稣这个物质的身体，他取的这个肉身的身体再诞生一次，在我们的心里不是。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如果我们未接受洗礼的话，我们是在寻求耶稣的灵诞生在我们里面。所以说当耶稣来的时候，传道的时候，施行的洗礼跟比施洗约翰的要高级。为什么？施洗约翰的洗礼被称为是悔改的洗礼，也是死罪得赦，但是耶稣来是用水和圣灵啊，圣灵跟火，对，圣灵跟火为人施洗，被称为是这个重生的洗礼，生命得到重生的洗礼。所以说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就是让耶稣的灵，耶稣的生命诞生在我们里面，这个圣诞节就变成是不再是外在的一个庆祝，乃是耶稣诞生使我的生命重生的一个节，是在我里面。这是未受洗的人，我们在施洗约为主预备道路的时候，为主预备能够诞生在我们人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重生。因为我们曾经，我们的祖宗啊，最早的祖宗，圣灵离开的时候，人的生命就有了极大的限制，最多可以先活到120岁。但上帝的灵重新回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经却应许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不是得物质身体的永生。因为圣经一直强调是说，在我们肉体之外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有可能是永远死亡的生命，是一个与上帝永远隔绝的生命。但是圣经说，你若信耶稣，接受耶稣诞生在你里面，上帝的灵重新的吹到你里面，你的鼻孔里面去，使他的生命在你里面居住，你就得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有新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可以用跟上帝永远在一起的。他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可以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透过耶稣诞生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缘故，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我们里面的生命才得以重生。这是超越我们物质的身体的这个瑕疵。我们的生命本来在里面，外面都会死，里面的死是与上帝永远隔绝，肉体的死是重新回归到尘土中去。但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当我们拥有了耶稣，让耶稣诞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回归到上帝那里去，这就是真正的生命的永生。第二，对已经受了洗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为主预备道路，实际上就是在等候耶稣的再来。在我们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傻傻的等，我们有使命在身的。我们在一边等候耶稣的同时，一边宣传耶稣是谁。关于耶稣的道，宣传的是一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耶稣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以受洗的基督徒的这后半生的生命，我们为主预备道路，就是等候耶稣再来的这个过程中 传讲的就是一个信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说这个未受洗已经受洗，其实是前后的问题，一个是坐早班车，一个是坐晚班车，多是在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里面。所以说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第六节，他说凡有血气，中文叫血气，但是英文叫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借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的这个诞生就是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是集中的表现了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继承的是约翰的这一个使命，就是为耶稣修直道路，预备人心来迎接耶稣的诞生，诞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使他们的生命罪得赦免，也获得生命的重生，重新领受上帝创造的时候所赋予人的圣灵。我们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给我们未受洗的人和让我们的未受洗的亲友们有一个呼召，就是要快快的来接受洗礼的恩典，可以得到罪得赦免。我们也要领受主耶稣的洗礼，就是那重生的洗礼，重新得着圣灵，可以跟你的生命连为一体。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已经受洗归入主你名下的人，也承载的一个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为主预备道路，也呼召人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耶稣，等候他的再一次的到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你是为了拯救，为了担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次来的时候乃是荣耀的再来，乃是一个施行审判，把稗子跟麦子分开，山羊跟公羊分开的时候。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百姓都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你迎接你第二次的再来。耶稣基督圣名。